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喜欢黑暗吗？我想很少人会喜欢黑暗，因为黑暗往往是意味着一种令人感到不安的环境、处境、心境。但今天凌云要和你分享一首短诗，我喜欢在黑暗中，作者安平，文章来自精致佳音。我喜欢在黑暗中歌唱，并非因为我不怕黑暗，而是在黑暗中歌唱可以让我内心存留爱火，不被黑暗吞噬。因为你里头的光做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我喜欢在黑暗中跳舞，并非因为我习惯黑暗，而是在黑暗中跳舞可以让我凭信心起步，不被眼见所迷惑。因为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喜欢在黑暗中赞美，并非因为我喜欢黑暗，而是在黑暗中赞美可以让我仍然持守盼望，不把光明遗忘。因为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黑暗是眼睛的牢房，囚禁了动人的眸光，封锁了美丽的盼望。黑暗是眼睛的牢房，忧伤是灵魂的牢房，囚禁了月儿的歌，封锁了幸福的可想，忧伤是灵魂的牢房。主耶稣的爱像奇妙的翅膀，带你穿越黑暗，跨过重重迷障。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领你去走忧伤，飞向神同在的天堂。
亲爱的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小语，我是程峰。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程峰要分享的是一篇来自于公众号初中生学习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实际上是一封班主任回复家长的信。这位家长呢，因为自己的孩子学习成绩差，向班主任发了一封短信来道歉。短信是这么说的，自己孩子自己清楚，成绩上不去，拖班级和您的后腿，实在抱歉。而这位班主任因为这条短信回复了这位家长一封长长的信。接下来就由程峰跟各位亲爱的朋友分享这封信的内容。看到您的短信，我想说感同身受。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当我的孩子成绩也不好之际，在我逐步明白了生命的价值和成长过程的区别之后，我懂得了如何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无数个日子，为了孩子的成绩，我心急如焚，但现在我能够心如止水。不是不再关心自己的孩子，而是我明白了任何着急都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每个孩子最原始的内心都是有着向上欲望的，只是或没被激发，或者被埋没了。除了伸出自己的手想想办法，我们还能怎么做？毕竟那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唯一的孩子。正是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这个中午，我和一个同事谈什么样的老师才是真正的好老师。他说，首先的一条是爱，一个不懂得爱孩子的人不配当老师。我告诉他，把孩子当作孩子，意思是任何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们不是成人的缩小版，他们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一位朋友说，错误是孩子成长的勋章，每个孩子都在犯错的不断跌撞中体味到生命的况味，寻找到生命的方向。哪一个人不是在错误中逐渐长大呢？没有错误会有今天的我们吗？如果我们把孩子的一个个错误看成一个个十恶不赦的存在，那我们就做的不是教育工作了。有错误才是孩子啊，有错误才能促进孩子成长啊， 一个个错误就是孩子成长的契机，错误也是宝啊。而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就是指老师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要放弃，更不要挖苦。我有一个堂兄，初二就辍学在家，可是现在他却凭自己的能力成了一个制药公司的老总，过着别人艳羡的日子。爱迪生小时候被视为白痴，无奈的母亲只好将他带回家教导，结果他成了世界伟大的发明家。如果每个老师把孩子当成我的孩子，把自己当作爱迪生的妈妈，那么又有多少英才会在我们手中出现啊？冰心先生说，小孩子那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有着无穷的机智。孩子都是宝啊。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数学成绩都是一塌糊涂。初二那年，总分120分的数学，我连20分都考不到。我一直补考，还被老师罚过钱，甚至被老师要求过不许参加考试。可是到了高中，我的数学竟然成了所有学科中最好的科目，而且我的数学成绩也是全年级最好的。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开窍了。是啊，开窍有早晚，那我们又何必要求每个孩子都在同一个时间里绽放出所有的花朵呢？一个朋友说，他同事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二一直补课，可怎么补都是木头一个，成绩就是上不去。结果到了高三，他突然开窍，以高分考入了苏州大学。给每朵花自己开放的时间，不是口号，而应该是最真实的行动啊。可是老师们，为什么你总是等不及？为什么这些迟开的花在你的眼睛里就成了谎花，甚至根本就不是花呢？见过很多老师把差生的家长训得像个孩子似的，见过无数个家长因为自己孩子的成绩差而愧对老师。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如此看过来，尊敬的老师，您的孩子就一直优秀吗？尊敬的家长，您的孩子就不会优秀吗？看到我女儿的成绩和行为习惯，我伤心过，因为在和别人的比较中，总感觉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但是在分数之外，我看到了我孩子柔软的灵魂，善解人意的举止。我不相信我的孩子会一直差下去，我始终坚信我的孩子是优秀的，无论在别人的眼睛里有多么差，我都会陪他走好每一步路，因为我相信前路美好。所以请您相信，您的孩子是优秀的，无论现在怎么样，您都要陪孩子走好他的路，因为您也要相信前路美好。所以我会把您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也相信有了您的心和我的心，前路一定会美好。我不做没有良知的老师，您也不要做没有信心的家长，好吗？一起努力，未来美好。
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眉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很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最近我们所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过犹不及，也就是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知道什么时候说好，什么时候说不，掌握你的生活。作者呢是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两个人共同著作的。在上回我们谈到了小孩子动不动就会说不，而事实上当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对人家说不，将来呢才有能力向邪恶的坏事说不，所以千万不要太紧张。在重归旧好时期，父母的第二项任务就是帮助小孩尊重别人的界限。小孩除了要能对人说不以外，也要能够接受别人向他说不。父母必须为小孩设立适合小孩年龄层的界限，换句话说呢，不可以在玩具店里头因为小孩子耍脾气了，怕自己出丑了，就干脆放弃做父母的原则而放任小孩子为所欲为。在这个情况之下，父母必须要暂停正在做的事情，适当的跟小孩子当面好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必要的时候甚至体罚一下都没有关系。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十九章十八节，也就是说要在一切都太迟之前帮助小孩子接受一些限制。界限建立在三岁小孩的身上最为明显了，这个年龄他们应该可以很熟练地做好以下的几件事。第一是可以跟人家感情很亲密，但是却仍然拥有自我感与跟人分开的自由。第二，可以适当地对人家说不，却不怕因此失去对方的爱。第三，可以接受别人适度的拒绝，却不会因此在感情上内顿或者是萎缩起来。看到了这些，有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三岁的小孩就必须学这些啊，那43岁的人呢？ 没错，这是颇为过分的要求，也不容易做到。可是呢，在幼儿时期就发展出界限，确实是很需要的。人生还有两个时期也需要注重界限的发展。第一个呢，是青春期或者是青少年期。青少年期是人生最初那几年的重演，只是这个时候所接触的是一些更成熟的问题，比如性、性别的认知、竞争、成年人认同的问题。在这一段困惑时期，知道什么时候向人说好、说不，以及可以对谁说，更是学习的重心。第二个是青年期，就是孩子离开家，或是大学开始工作，或者是结婚的时候。在这个阶段的青年人会有失去秩序或者是规范的感觉，没有上课钟了，没有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时间表了，手头上突然有很多吓人的自由跟责任，加上男女亲密关系以及委身的要求，这个时期常常更需要学习设立好的界限。孩子越早学习一些好的界限，以后他在人际关系上经历的混乱就会越少。三岁以前若能够先打好根基，青春期就会过得比较顺利。注意哦，不是很顺利，而且也比较容易转换到成年期。如果幼儿期没有能够扎好基础，青春期好好的在家多下点功夫，依然是会帮助很多的。如果这两个时期都有严重的界限问题，成年以后的岁月就会很难过了。明白我以前应该如何受到父母的栽培跟训练，当然是很有帮助的。有一次，一个来参加儿童心理发展辅导的妇女这么说的。可是，真的可以帮助我的是，我到底在哪儿出了差错呢？让我们来看看，在界限发展过程中，我们到底在哪儿出了差错呢？界限伤害，哪里出了问题？界限的问题来自我们跟别人那些难以数计的接触，以及我们自己本质和性格。但是最重要的界限冲突发生在我们的幼儿时期，在分离与个体三个阶段，孵化、练习、重归旧好其中之一，或者是三个阶段都有。一般来说，发生的越早，创伤越深，界限的问题也就会越严重。因为界限而感情退缩 withdraw，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可是它就是发生了。格力百思不解，一边喝咖啡一边跟他的朋友艾丽说，每次啊，我不同意我妈，即使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觉得我妈妈立刻在我面前就消失了，好像她受伤了，整个人呢就退缩到内心深处，任我怎么样拉也拉她不出来。 那种以为失去自己所爱之人的感觉真的是很恐怖哎。说实在的，我们谁也不喜欢被人说不。当别人拒绝支持我们，拒绝和我们有亲密关系，或者是拒绝原谅我们，要接受这些都是很困难的。然而，好的关系就必须要建立在彼此可以自由地拒绝对方，或者是可以与对方坦然正视冲突。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交也是如此。箴言27:17。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常常会为了跟别人要说不觉得很为难呢？或者是您听到别人对你说不，心里头总会有点不舒服呢？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在学习界限上面知道分寸，知道如何处理。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亲自的祝福您，帮助您。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我在阳光里寻找喜乐的心。